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仰望交托接下来的时间，也特别的感谢你把小林弟兄一行五个肢体我生命带到我们中间，也透过他们的分享和美好的呈现，能够带给我们美好的国度肢体当中的圣徒的相同，请你继续的赐福他们此次的行程，同时我们继续的要求你安静感动弟兄姊妹心，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运转开启，像以往一样赐福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聆听，我们圣徒的相通，此时此地求你特别的保守怜悯，垂听我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中国人呢，谈到活在当下啊，我们先说活在当下，实际上呢是有两种活法啊，一种活法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好，来那边启动一下，法兰克啊，好，我们活在当下，这是我们大家啊都特别特别熟悉的一句，这个经文啊，这样的一个俗语，它是出自哪儿呢？它是出自佛教，具体来讲是深受佛教一个宗派禅宗影响的。所以佛教的背景影响儒释道，影响了我们中国文化，所以这就进入了中国人的一个底层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谈圣经智慧学、圣经哲学，就是要一贯之将你一生一世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叫做底层逻辑，所以很重要啊，大家听懂了你一生受益，不是简单的我们讲一个小的经文，不是这样的，我们讲你一生一世你明白都明白。所以禅宗是强调活在当下的，还有一个就是所谓西方带过来的存在主义，所以谈到存在主义，所以大家就不太清楚了，我们的孩子不太清楚啊，我们的年轻的孩子小帅哥，你懂吗啊？叫什么来着？孩子叫什么？大卫啊，对对，大卫懂吗？听说过存在主义吗？还没有啊，没有听到存在主义。所以我们教会的讲坛基本上也不讲这些文化呀、哲学流派，认为这不属灵，实际上错了。因为我们生在就好像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得病？人生在一个五谷杂粮的一个属灵环境，我们的灵的里边、文化里边也有很多五谷杂粮，所以我们常常也受它的一种干扰，所以也会灵魂生病。所以存在主义是当今影响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潮流。我们现在当今的主流叫做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背后，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推手，其实就是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大家知道，一个叫尼采啊，大家尼采，刘大夫那个尼采很厉害，一个叫萨特啊，萨特眼镜很怪的一个老头，这两个人，所以稍微有点文化感的都知道啊，萨特是谁啊，尼采是谁，这两个人不幸都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他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存在先于意义，就是人生的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所有东西从虚无中来到虚无中去，所以你想到这现在的明白、现在的意义、现在的意向、现在的使命、未来的奖赏，什么未来还有神的审判，这都没有意义，因为它是无神的。人从哪来？从虚无中来。人最后到哪去？到虚无中去啊，到虚无中去。所以你每天没有必要活得这么明白，你怎么明白？所有的明白都是自欺欺人，都是自我安慰，都是相对的。所以人活的就是什么呢？做好当下的选择啊！你想吃了你就去吃啊！你想读书，你想考大学考大学，你想什么也躺平就躺平。所以这是存在，所以存在主义最尊重的就是你此时此刻的选择权啊！剥夺什么也不得，不能剥夺你现在选择。所以人的罪性就受到了一个底层的肯定，就是你因为罪的原因，现在选择任何事都不能剥夺啊，都有合理性。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观，就是我可以反对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不能剥夺你发表言论的自由。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所带出的好像可歌可泣的一套东西。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如果我们都认定每个人的是罪的人，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说每一个人随便的选择、随便发表一些言论，它是没有干扰的，就像抽烟。二手烟，如果我们抽烟这个东西真有害，我们吐出的二手烟一定对对方有影响。所以这个世界文化性的、生态性的、结构性的毒素，就是每一个罪人常常吐二手烟，他的选择一定给对方带出影响。 所以我们说君子远庖厨啊，我们说要慎独慎交啊，你不仅慎独，你还要慎交啊，所以孩子父母要对孩子的啊交往，孟母择邻而处就在这儿。所以这样来讲，我们中国人，我们年轻孩子，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公知啊，我们一些稍微好像有点觉悟看破红尘的人，常常说啊，他是跟另一个词叫做活在当下，另一个词叫难得糊涂，这是合在一起的啊，差不多是一个哲学体系当中一个思维的基本的逻辑。因为我们的选择都是相对的，你说你高明啊，正像凯恩斯说的啊，我们的未来最后我们唯一确定的就是大家都死了，大家死亡就是确定的，如果死亡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现在选择再明白再糊涂其实都是相对的，没什么意思，还不如选择什么呢，叫及时行乐。所以难得糊涂啊，我行我素，及时行乐，活在当下，这是一套哲学体系，看见没有？所以还有一种强调活在当下，就像我们最近网球选手这个郑钦文来的啊，他谈到了过去啊，王者不可见，过去过去了，我改变不了，未来我把握不了，我只能把握今天。今天为什么呢？今天为下一个冠军或者世界冠军服务。所以他的活在当下和一种哎呀躺平的佛系的啊，没有什么原则的糊里糊涂的啊，喝醉了酒一样的活在当下是完全不同的。郑钦文活在当下非常清楚啊，我就要拿冠军。乔布斯啊，乔布斯拿着手机啊，他也是活在的，他深受啊佛教的影响，但是他活在当下，每一天他都想我要改变世界，所以我今天就向着我改变世界迈进一步，我今天每一天我都积累向我改变世界的那个伟大的梦想迈进。所以两种活在当下，我们知道你去选择哪个呢？是选择东方的带有佛教传统的和现代西方存在主义，还是真正的啊另外一种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啊，这样的东西到底哪一种活在当下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选择的一个基本的范式呢？基本的范式就是啊，两种基本的选择，我们要走哪条路呢？很显然，我们应该选择有一个大体的方向、大体的目标和意向，那是一个盼望所向未来投射，是时间维度人生的一个意义，就是人生有时间维度，所以时间对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有一个未来的和神心意的盼望。所以我不仅可以纲举目张，我把每一天啊，包括我每一个精神每一块肌肉每一个东西都拉齐了啊，都拉直了，我不活得迷迷糊糊的，我每一天活着都是有意义的，我的娱乐我的消遣我的休息我的睡觉都是有意义的，都是为了明天我继续向标杆直跑，这样的甚至我的旅游我的修养都是有意义的，而不是完全是即兴的啊，然后是拍脑袋的啊，心血来潮，不是这样，我都是要这方面走，这样的活出我们的生命，这叫做明在当下。当明在当下的，我们再去活在当下，就有意义了。否则的话，光强调活在当下，那就是跟着感觉走，那就是活的啊，就是毛阿敏唱的歌啊，要爱的痛痛快快，爱的死去活来那样东西，最后啊，结果最后啊，还是。就这个两个人还是分手啊，就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此时此刻啊，要进入所谓的两个人的一个爱的高峰点。至于以后未来怎么样，我不管。这就是佛教的，因为佛教本身是无神论的，佛教本身是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都是空的，都是人自己幻想出来的。看到没有？这是影响我们中国人很大的思想当中的一个毒素。我们基督徒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表面上神的儿女光明之子，但实际上是做的一个佛教中的活在当下的一个选择。你过每一天每一刻，那你叫做蹉跎岁月，无所事事，浪费时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强调的不是简单的禅宗的活在当下，我们强调的是明在当下。啊，这个人说这个人的是谁呀？啊，还是云，哎。所以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我们还是给大家简单啊，意向性的，这是三文鱼啊，三文鱼。所以三文鱼的一生的使命， 它从产子的时候，然后孵卵，然后接下来变成小的鱼仔，然后畅行几千海里、上万公里，然后到太平洋，然后怎么样？等它长大了、成熟了以后，它又溯流而上，又回去，又洋洋洒洒，又是几千英里，然后又回到它的出生地，然后它就按着我们所谓的百万分之一的盐度，它就按着海水的咸度，然后找到。他出生的那条小溪，然后往上溯流而上，他大概存活率很低，大概有的人统计是4%，有的人统计不到5%，是这样，也就是100条鱼，哎呀，好费尽千辛万苦，最后它只有4%-5%的存活，然后剩下的就在溯流而上中这个衰竭了，或者跳的时候跳着浑身的鲜血淋死掉，或者一旦跳到岸上了，岸上它回不来了，人就在这儿死掉了，然后接下来它产子。剩下的一些的蚕子，蚕子完以后，它快快的衰竭，快的死，然后这些小卵慢慢的孵化成小的鱼子，然后慢慢游。所以那些水生生物，还有那些北极熊，还有很多的一些猎手，为什么？它要消耗什么？还有微生物消耗它的母亲，那些大的所谓的鲑鱼，马哈鱼、三文鱼，然后消耗它，保证了这个小的鱼仔不受它的天敌的侵害。所以保证小的鱼仔能够存活，所以它保证了它的基因，保证了它的纯种，保证了它有旺盛的一种生命力。结果这4%的这样实际上是优质的，然后再去完成一次大的环海的旅行，这样的。所以你说马哈鱼它到比如说印第安那个时候，美洲的时候，还现在的时候，基本上那是马哈鱼就是马哈鱼，那是鲑鱼就是鲑鱼，没有变。但是还有一种，也就是马哈鱼，它的每一天，它都知道这一天是在它的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它向着最后那个表盘出。还有一种就是大熊猫，大熊猫呢，据说据这个生物学家这么说，大熊猫是非常尴尬的一种情况一种熊，它是生活在深山老林边，它还保持着旺盛的一种东西。随着气候的改变，有一批熊慢慢的出来了。它带有一种所谓的主动进化的东西，结果就困在一个地方，所以它也不能够去像猎杀那些大的棕熊啊、黑熊那种东西，然后它也不能够下到这边来真正的走向另外的一种，它就找到了一片竹子这片竹林呢生长得很快，所以它就在那边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慢慢慢慢，它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小的生态，它占据了这个生态位。所以占据了生态位的时候，它的生命就会出现了一些非常奇特的，就是它去拼杀、它去生存那个力量，它不及它的真正的兄弟，就是这些可以黑熊、棕熊的这些其他的熊。然后其他的它也不如遍及在草原当中的一些东西，它就困在这个地方，稍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竹子、竹林到一个程度，成片成片的死，所以它就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所以以前呢，电视当中有一个叫葛优躺啊，葛优他躺在那沙发上，我们再有一个叫熊猫卧，熊猫啊，熊猫在那卧，所以你看到熊猫就是一个慵懒啊，这个中文这个词慵懒的，什么叫慵懒？就是熊猫最喜欢这个慵懒，吃完睡，睡完吃，走起路来也是这样的啊，像喝醉了酒这样的东西。所以熊猫这就是活在当下的东西它也不为别人着想，现在被成为一个大的宠物，国家花重资要给熊猫建立它的豪宅，还给它的各地方采毛竹，要从中国进口毛竹给它吃，因为很多北欧它不生产毛竹，就给它吃，所以就更使它活在当下了。我根本就不要问别人叫做不问东西我就活在当下。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这很像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现在独生子女，婴儿躺平了，就是父母在外的所有爷爷奶奶都给弄然后他该佛系的佛系，该躺平躺平，该啃老啃，该好像最近有一个词叫全职儿女就是啃老。啃老的另外一个词就是把老底做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做这个忠心的儿女了。这样的一种，这是两种活在当下。那么我们。今天谈这些东西，是不是简单的谈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独生子女？还不是这样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今天谈的这个，我所见到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 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已经有了工作了，甚至有了家庭了，做父母了，有了服侍了，这么东西，而且有了岗位了，甚至还有一些优渥的收入了。我今天讲的也包括这些。所以今天呢，在线上的啊，我不知道我所叫的一些人是不是在线上，还有呢，啊，有一些人可能错过，非常遗憾。啊，我今天讲的可不是简单的，你有了工作啊，有了一个自由收入，你就觉得你不是躺平，依然是，依然是活在当下，不是不明不白的活在当下。凡是你自己在一个客观的、一个被人拉牵的啊，一个是世风世俗裹挟的。啊，无论是为了金钱，为了名誉啊，教会当中教堂有多大，奉献有多多，人数有多少，这些东西，这都是一种虚荣的攀比意识。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神给你的呼召要建大的教堂，是不是真正神给你呼召要有很多的奉献，是不是真正的神给你呼召你要做一个真正的一个特殊的企业，像华为，像任正非那样强，还是简简单单做一个什么盈利的企业或者周转很快的钱，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像我们这样胡弟兄，我觉得他有真的有企业家的恩赐，而且是做 CEO 的啊，不是做啊副手的啊，不是做 COO、CFO， 不是，就是 CEO 的那个恩赐，就是他可以开决策，他可以冒险，他可以拍板，这样的一些人。现在这样的一些人最担心的、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明白。不明白自己不知己，不明白彼啊，这不知彼，也不明白神不与天。所以这样的话，当我们贸然决策的时候，要么是出自自己本然的一种动机叫野心，还有世俗的当中啊裹挟，就是哎，人家看你有价值，就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多少财富啊，你折现你要的变成多少房子的，要不要？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决策不是意向带来，不是神给我们的，而是世俗给我们的。你看别人都这样，别人都这样，最后我们做来做去，其实就是不喜乐、不痛快、不幸福。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跟你自己内在的生命最压抑的一些东西，被罪所压抑的一些东西没有啊，里边的那种良知和神强没有关系，实际上都是在罪被罪包裹以后，外边的一种人性和意志跟世俗的交流，最后得出的你的各种决策，你的这个决策。啊，是裹挟的世俗的，是被动的，啊，没有启动你内在的东西，也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更谈不上给你带来永恒的一个意义和未来的想象。这里就谈到 significant 意义的问题，啊，有一个讲员还记得吧 ？MGS 我们有一个讲员叫 Rory， 他谈到 significant 这个东西，就会使你自己不断的增值，然后使别人不断的增值，使你管理的各种的环境不断的增值。这个增值当然跟神设定的秩序有关系啊，修理看守有关系，不断的增值。所以这样你就成为一个负伤的发动机，就像制氧机一样，充上电哇哇它就制氧啊，它把二氧化碳都去，它氧的浓度提升，当然氧对一般的人好，氧吧啊，一个有意义的人他就是一个负伤的发动机。什么叫负伤？就是任正非物理学第二定律谈负伤，就是他永远的创造的秩序，永远的消解是混乱，永远带出美和和谐，永远完成神赋予的管家的责任。他不是简单的一个自己到底怎么怎么样一个虚荣的东西，被动的东西，他知道他是管家，管家修理看守。什么叫修理看守？就是把神创的和谐维持住，而且还可以发扬光大，开枝散叶啊，这叫生养之道。所以不断的产生，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伟大的医生，伟大的企业家，伟大的生态学家，伟大的科学家，伟大，他做任何东西总是把无序的东西变成有序，使有序的东西更加有序。这样的人基本上是符合神造人的一个基本东西，那就是管家。管家什么？顺服神的能力，顺服神的智慧，顺服神设定的秩序，他不断的创造秩序，而消灭混乱的，消灭伤。如果是简单的这样定义，我们有个人生理的秩序，让人健康，这是医学要有做，医生要做。我们有属灵的秩序，这是老师牧师应该做的，心理学家要做。我们有啊万事万物啊把有限的资源变成有序，这是企业家应该做的。还有就是把真正的大自然有序，这是什么？一个国家的政府，一个生态学家啊，所有的人都应该做，维护一个美好的生存环境，这叫生态文明。 这样，所以这样来讲啊，大熊猫是慵懒的，它是浑浑噩噩的。这个三文鱼是明白，因为他知道他整个的一生就是这个秩序，他不破坏这个秩序啊，他数千年来如一日啊，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完成这个权，所以他没有一个退化。如果大熊猫没有人这样的把它当成一个活宝宠物的话，可以说大熊猫很快就会绝种，因为它活的是不明不白的，它是彻底的一个躺着的。那么这样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这是一个应该说算从人本主义是个伟人，我就不提他的名字。我要说的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独生子女躺平的问题，就包括我们的牧者，我们的企业家比如说这个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他不是写这篇文章，他在领导他自己的伟大的事业当中他始终都有这种思维。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什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有的人喜欢看看一些东西，你就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我不提这个人的名字不提名字，在教会里我就讲堂不提他，私下里可以提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 visa， 我们有个大的目标，然后我们要看周边的形势，为了大的目标看的形势知己知彼，然后我们现在的定位，这叫做对齐，这叫拉齐。我们明白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活在当下，一定要明白当下不是所谓的船到桥头自然直不是这样的一个走一步看一步，也不是简单的摸着石头就是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就在这儿，在硅谷在美国现在最强劲的创业文化，有一个叫 fail fast， 意思叫快快的失败的意思。快快失败的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创业理念就是精益创业 MVP。MVP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快快的拿出一个产品，然后向着你一个宏大的方向迈进。你不要想一个特别完美的，但是你应该有个方向，然后你。每一次公布一个产品，然后看反馈，拉起就是有数据当你谈着的产品是解决一个客户的服务，所以你每迭代一下，每迭代一下就是叫精益创业，每迭代一下，马上就获得一笔新的收益，新的收益就你就可以借鉴你现在的这个产品到什么程度，然后马上迭代，再走，再走，再走。所以他每一次的 MVP 完成了一轮迭代。他又聪明了一点，又清楚了，又明白了一点，所以他的工作，他的创业都是明白，他不是投机的，不是简单没多方，不是被动的人家做这个好，我也做这个，他是找到了一个 niche， 找到一个需要，然后我做一个东西，然后快速迭代，然后每一次迭代都知道我的产品要到什么程度，我就到什么程度，我就到什么程度，他是非常清楚他叫做明智，他叫做明白这样的企业家，这是硅谷最源头的企业家，而且。硅谷鼓励这种文化，他不鼓励闭门造句，搞一个非常好的完美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他也不主张那些这个盲目的搞一些东西，他是说你锁定一个方向，快速迭代，每一次迭代都拉齐，都对准，然后知道你现在产品又跟市场到什么程度，透过这种磨合，经过几轮磨合，你就找到了你的生产，最后一个伟大的爆款就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给我看的保罗的一个见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然后接下来就大家知道，一起来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这件事很像不像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不强不行，自强不息，天行健，我们有效法对象天是这样走的，我们的志存高远，我们要自强不息。所以中国人强调自强不息，中国人强调什么？只争朝夕这样的东西。圣经圣徒原来也是这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当一个人本主义他追求他的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时候，他是靠自己靠别人的帮助，而一个圣徒他支撑着他向着标杆直跑，他有来自神的恩膏有神莫名其妙保守，正好像小林弟兄的见证 和他母亲的这个见证啊，这就给我们打破了佛教的东西，繁重的东西，就是迷迷糊糊的、迷迷瞪瞪的那种活在当下、不问东西的那种东西啊。实际上，基督徒也是每一天认真的，也是活在当下，只不过我的活在当下，每时每刻都调整、都调整，向着我的目标去。然后我们来看到啊，在圣经里边给我们好的两个案例，一个是这个浪子啊，这是伦勃朗一个著名的画家啊，荷兰著名画家，他画的，这就是回归到父怀里的浪子。这个浪子是不是活在当下？人活在当下，他又有自己的目标，只是他的目标受罪的玷污，是一个世俗化的啊，是一种外界影响的目标。这个目标没有造物主的任何的荣耀，没有道德任何的旨意在里面。最后他活在当下，哇，他的挥霍，他浑浑噩，最后弄的什么呢？弄成一个真正的一无所有这样一个回来。保罗作为神所拣选，他以前作为法利赛也活在当下，但是当有神直接的给他的光照，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然后去拆开他做的外邦人使徒的时候，所以他活在当下，他是仰望着荣耀活在当下，所以神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带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带出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影响到我们今天。所以新教当中的很重要的根基，透过他的书信，特别是罗马书和以弗所书，带给人类一个伟大的一个全新的生命的范式、交往的范式、组织的范式、政治的范、经济的范，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那儿找到一个原型的模板，这就是宝。所以他仰望荣耀的活在当下，和一个浪子是任意而为的啊，是罪性驰骋罪性的一种活在当下。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活在当下，大家就记住了啊！你看啊，如果你认为你现在活的好像活在那很充实，每天都在做一些事，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你这个活在当下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呢？在古汉语上叫做觥筹交错，我们现在不叫叫推杯换盏啊，纸醉金迷，一些酒肉朋友啊，在那喝酒啊，这哎。在喝酒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喝不喝，哎呀不好，我就不上去，哎，不要弄了，大家一醉方休，一醉方，哎，一醉方休都是活在当下的这些东西，这套思维带出来的东西啊，不要谈你有没有老婆孩子，不要谈你的肝脏怎样，不要谈你的健康怎么样，大家凑起来就喝醉啊，酩酊大醉，一醉方休啊，人生难得几回醉嘛，啊，就醉一下啊，这一点我特别的有感触，我到此时我活了60岁。我没有醉过一次，凡是别人用这种说辞啊跟我说的话啊，我就他越说我是坚决不醉啊，你越让我喝我坚决不喝啊，也是一个逆反。为什么呢？我感觉这是一个圈套啊，就大家就你哎，你就是没有醉，我就想办法让你醉一次，也看你个笑话。就好像你没有受贿，我就非得要给你掖点钱啊，你没有堕落，我非得啊，到时候给你灌醉了，让你堕落一次，就这样。这是罪人一个东西，就是我这样，我也不希望你这样，你都跟我来一下，这样。所以人在一种特殊的罪的机制、罪的文化当中啊，你是很难木修于林的。我们说木修于林，风必摧人。所以当人没有明白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活在当下这个东西裹挟，最后你真的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醉在当下，迷在当下，最后要承担很多的后果。所以多少人因为活在当下把官帽子丢了，多少人活在当下锒铛入狱啊，多少人活在当下最后啊夫妻反目，多少人活在当下一生羞辱啊，多少人活在当下最后弄得一身病啊等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接受不明不白的活在当下，尤其是朋友，哇，那个气势来以后，好像是青春期就是这样，一些孩子。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要从小就让他明白，明白啊，我的一生的价值，我的尊严，我的荣耀，啊，就所谓的 nobility 啊，贵族那种尊贵，啊，我尊贵啊，我不会搞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不要影响我，什么抽烟，什么喝酒。点到为止啊，喝一点啤酒点到为止就可以了。你让我跟你们没有，然后喝完酒以后再搞一些其他的啊，没了。那么我们说， 一个不明白的人，他是一个茫然的，一个迷茫的，一个懵懂的一个人。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会有这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言辞啊，词你看一个舌头啊，后面一个心的意思就是很能说会道，说辞就是我这里边谈的不是简单的独生子女啊，我是谈所有的人，包括我本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谈未来的理想，夸夸其谈，受过了一些神学教育，我们也夸夸其谈，说我过的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教育，我们夸夸其谈啊，我说我的人生我要做什么，我怎么样，我现在做什么，哎呀我有自己的梦想，我想编制啊等等等。那么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看看人不能说无数，也是相当多了。我跟人啊交往过程中，我随便听他几句话，有的就是哎呀口若悬，非常言辞，而且激昂，非常的有激情，我就知道他是在一个词的角度，一个词的角度就是一个语言形式主义的东西。有的人甚至很有理性，你可以看他说的，哎呀有板有眼，很有理性，好像他深思熟虑，他的一生好像都已经好像啊捋了好几遍了。但是你就在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你的灵里面能感觉到背后是虚的，是空的，是茫然的。所以我们的弟兄，你要反思你自己，如果是茫然的，莫想你的姐妹能够很清醒。大多数情况姐妹也不一定清醒，因为你是有少数情况下他姐妹是清醒，他可以成为你的助手内助，告诉你这错的，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这叫贤内助啊。我们有些企业家是老婆跟着真正的大的决策守住了钱袋子啊，但是有很多的情况下不是这样，弟兄不行，姐妹也一塌。所以我们有的姐妹很聪明，是我所见到的非常聪明，但是你要问她，你到底做什么？做什么？哎呀，做什么？我什么都做。哎呀，我什么都喜欢。哎呀，大哥你就说吧，我就是哎呀，他那很好，他那都很好。因为什么？人很善良，所以看什么都很好啊。做什么我都可以做，但是是不是真正有意做？你是不是你真想？你愿不愿意真正的啊？知道这是一个奉神给你的一个特殊的护照？没有，这是一个很善良。还有一种呢，很刁的孩子，就是看什么都没有意思。哎呀，这没意思，这没有意思。这个你看他这样，那这样，很挑剔。但实际上呢，他也没有找到他自己。无论是否定挑剔的，无论还是很积极肯定的，总的来讲都是迷糊啊，脑子是迷糊。你不要被他的说辞说。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啊，有些姐妹很端庄，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弟兄很理性。当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谈，他眼神当中我就知道他是迷糊的啊，他后面他没有他真正的一个真正属天的意思，所以他就不会有生命的刚，不会有盼望带出的一个生命的力度，也不会向着标杆直，不会的。所以他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原地打转。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飘啊，这个人很飘啊，说话很飘啊，有的时候高言大志啊，有的时候像蝴蝶一样飞，有的时候这个也感兴趣，那个感兴趣，有的你说这个，哎，这个我也感兴趣啊，这我也以前服侍过，哎，这个要不然我也参与啊，就好像买股票一样，这我下点的，这个我下点的，我多投啊，我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的，就是我以前有一个这么一个啊一个姐妹啊，她的年纪可能比我还大一两岁啊，好像是跟我差不多。啊，现在也60来岁的，那个时候我去美国，我一去美国就去带企业家去，每年去我跟他见过好多次面，每次见面他都说，哎呀，李博士，我感谢主啊，神又跟我说话了，我今天呢，我对妇女的事工有负担，过两天又对我对职场的事工有负担。啊，然后我对单身的施工有关，哎呀，然后接下来我对尊荣的施工有关，我要发起个尊荣的运动，我要每一个人要彼此尊荣。这每一次去，他的神又给他说话，又给他说话，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整个的人生施工是飘忽不定，非常可怕，像个蝴蝶一样啊，飘来飘去。有一次我去了，我说要做施工，我说这个圣子馆。他说：“哎，不是，我今天才知道，原来神给我的话就跟你一样，所以我神把我带到你参加你圣子海外培训，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现在太知道了啊，要鼓励大家做企业，怎么样经营好自己企业，这就是我的护照啊。”等等。结果我说：“好，那就我们就参加一个课程，你有几个？我这课程一共是9课， 讲了三课啊，他就听不进去了啊，就是这，哎呀，怎么讲这些个？又是什么管理学的术语，又是管理学理念，他根本就听不进去。你看，心浮气躁啊，飘忽不定。所以这样的人呢，就会出现一种变，就是在他的人生的旅程、人生的服饰、人生的很多的啊这个选择当中，他是变的，他没有一条主线。你看到他整个啊，他是变，他不像啊，就是大水啊，无论怎么样啊，叫做啊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你会发现这个水啊啊都是向东的，无论怎么做，它大方向的。但是它不是这样，它的变化当中，最终它是没有方向的，没有一个真正的使命方向。然后接下来最可怕的是这个啊，是软，就是它的内在的生命是软弱的，完全不像它说辞这么强、这么通达、这么清楚，它的内心甚至非常软弱。有一次啊，我在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些问题，结果我就稍微说了一句，我说你也有责任。就说了，这是我们交往这么久，我说这件事你也有责任。然后他当着我的面还没有爆发，结果吃完饭以后马上他实际上是有很多见证啊，他到爱修园去学习各方面很多见证。哇，我才知道啊，他跟他的同宿舍的人，跟他的啊亲属，他的姐姐啊，就爆掉了。我说为什么说我有责任？我有什么责任？我讲讲讲啊，实际上呢，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坚强，这么成熟。这是属灵人。那我们普通的信徒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平信徒，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啊，就是80后、90后。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生命中，他们圣经也没有时间读啊，当然也没有兴趣读，还没有产生那种渴望啊。然后呢，对主、对教会、对这刚刚有点概念，但是他的生命、他的职业、他的未来、他的发展、他的伴侣、生命伴侣，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人生的不明不白的阶段啊，这就是我们叫青春后期的一个阶段，就是很多的事都没有定，都没有定的过程当中，他的内心是茫然，就他生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完全没有人点拨，没有朋友，没有一个样板，没有什么东西，所以他只能是外在的一些宣传给他灌输，但他里边根本没有坚定，没有成为他的信念，没有成为他自己的。所以这样的孩子，记住，他一定是软弱的。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独处的时候，孔子说慎独的时候，他只要一独，他就一定是软弱的。你能明白不明白？你就能看到他生命的起伏。如果你说，哎呀，我也这样，并不是，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也高言大志，我也做很多，神也用，但是我真正静下来，我是软弱的啊，我里边很多的东西其实没有被一个盼望、被信望爱的望啊所真正的拉起来，没有的，因为我的这些想法是世俗给我，无论是怎么样的成啊，然后我的属灵的东西也是别人灌输的，我自己到底神给我什么东西，我真正的坚定不移做这个东西，其实呢我也不太清楚。所以他就那股子里其实他是空的，而空的人一定是不能够给自己做尽的，更谈不上给别人支撑的。所以这就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为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是无神论。现在无神论就是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绝对的东西，没有一个标杆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彼此互相攀比，做世俗的裹挟。所以他静下来身上，你要问王健林怎么样，你要问马云怎么，你要问这个许家印怎么，都是这样。这是哎呀，该转转转，该跑跑，该转移资产，该转转。哎呀，到这时，哎呀，真是这一生，哎呀，坐监狱，坐监狱，哎呀，都是事物，里边都是，都是竹篮打水，都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大企业做的好像光鲜亮丽，他的骨子里最后都是这样，因为他里边没有信念，没有一个真正我这一生的价值要做有意义的事，没有这个。所有有益的事最终就是钱，因为什么？大家都看钱啊，我的尊严，我的社会地位看钱啊，没有了钱的话，实际上他静下心来，这个东西不是他，没有真正变成他内在的神创造的那个神性，在他生命当中真正的激活，没有被激活，这才是我讲这个 大家不要以为我讲这个只是一些孩子一个青春期，不是简单的躺平一个独生子，而是我们普世的人都不明不白的过，都不明白，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们接受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的小教会的牧养，有多少次啊？我跟阿桃谈啊，我最近也跟胡弟兄谈，有多少次我跟魏阳谈，我多少次跟喜梦谈，我多少次跟你们谈？今天我还要跟你们。今天我在讲台上非常郑重跟你们谈，你们的良心、你们的理性、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爱都不缺少，你们的见识，甚至你们的各方面的冲劲、热忱，你们真的明白吗？你们真正明白你的恩赐？你活在当下，你真正明白吗？真正明白吗？不一定。我大概。疫情以后，疫情以后，疫情期间，疫情以后，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做减法。最大的改变就是，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一生很有限，而且只能做一点点事。而且神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奋起石，就是原疆式的解读圣经。其实我说来说去，什么圣责管理、各地宣传这些东西，都是建基在这个。没有这个东西，其实。所有东西直播啊，就别人也会讲，曾仕强也会讲啊，其实新加坡曾仕僧也会讲，谁也在这个啊，都会讲。有一个人聪明一点都会讲一套东西，但是啊，是不是真正有属灵的意义？那我现在感觉我做的这个东西是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差异化，所以我这样就做这个就可以了。这是我的真正的老本行，这是干什么吆喝什么，我就吆喝这个就行啊。像王弟兄，他就要他这个啊音乐的恩赐就可以。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做自己的本分，找到自己的生态位，给他深耕，给他精专就可以。所以呢，今年好多啊，特别是今年有一个见证，就是今年八月份，因为我们跟这个全球领袖峰会已经有一些同工了啊，然后。他们就说你看疫情了好多年没去美国了啊，这次峰会啊就是于博士再去吧，就去完以后我们跟他们再认识再强化一些联系怎么样。我说 so what?so what 的意思就是然后呢怎么样呢为什么呢又怎么样呢按理说啊我有差不多四年多没去美国了，按人的冲动人的这个细胞每一个细胞的愿望都想希望跃跃欲试去那儿。啊，毕竟挺有意思，毕竟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很喜欢的。但是我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就是我里边根本不动心，就一点也不动心。所以现在的条件各方面都好一些了，各方面啊也不需要太多的什么什么都好，就不动心。那你说，你前两天你为什么消失了三周多22天？啊，那是因为啊，我要做一些疗养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啊。为什么特殊原因？过后我私下里再给大家解释啊。有请。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啊，然后叫做无为而治啊，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样。所以大家要学会做减法。所以当一个人他总是在兴高采烈做加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还在像蝴蝶一样。它在飞舞，像蜜蜂一样，它在找蜜，它不是在采蜜，它是找蜜。蜜蜂真正找到蜜了，它不会变啊。蜜蜂这个东西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它很执着，也很专注啊，也很死心眼啊。有实验做啊，这边是一个蓝色的花，这边是个黄色的花啊，然后接下来黄色花上撒点蜜，上面都点都是假花啊，蓝色的花不撒蜜，结果一放喂蜜蜂啊就出来。结果蜜蜂也落在兰花，也落在黄花上，落在兰花怎么做也没有蜜，怎么采也没有蜜，最后慢慢的都跑到黄花去，然后哗一看到蜜哇都跑。第二天怎么放出来以后，到兰花的很少，大部分都去黄花了。然后第三天还是没有啊，第三天都去黄花了，因为兰花上一个蜜蜂见不到。结果到了第四天，把黄花当中所有的蜜都变成兰花了，黄花没有蜜，结果蜜蜂怎么样？哇，全去黄花。还是去黄，啊，就这么死心眼，这么专注。就是我一旦定下来，我就是认定。 结果到了四五天以后，蜜蜂全给饿死了，就饿死我也答应，就这样。他不是这样，他不去改变这个办法，不像中国人这么聪明。当然，我这个例子你需要辩证的去理解，就是我们中国人就缺少这种思想，我们中国人太学会投机，太机会主义。啊，哪有一点亮光，哪有一点缝隙，哪有点阳光啊，他就想接受那种阳光灿烂一下，就是这样，出一下名。所以，一个人学会有定力，学会有方向，学会做结论，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攀比，不要虚荣，小女孩不要虚荣，真的啊，弟兄也不要虚荣，不要想着别人怎么样，别人怎么样，别人的运气，别人神的安排，别人付出努力，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搞这些东西，你就踏踏实做好东西，最后造物主一定会给你一份平安，让你在各种环境当中，你都能够金钱多，都能够安稳多。啊，我们说当下不明，啊，浪费生命。当下不明的人，你即使很有激情的活在当下，你推杯换盏的活在，你整天的啊，这个胡吃海塞呀，狐朋狗友在一起，好像是很充实，但实际上也是浪费生命，因为没有 significant。而这个 significant 如果跟神再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永恒，那就是保罗说的：“我不仅要向你表达，我还要完成我的在地上的托付啊，补满耶稣基督肉身在肉身上受难的缺欠，同时还怎么样？我还要面对未来的奖励啊！这是一个非常永恒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啊，这幅画当中，主耶稣有好多的场景，好多的角色。”但是主耶稣基督非常知道啊他的方向，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耶稣来啊，30年从孩子预备，然后到真正宣教，到3年半宣教，就向着那个方向走，所以每一天都很清楚。啊，连那个时候、那个日子、那个最后一周那一天，他都知道，所以他是明明白白的活在当下，明明白白的度过自己每一天，明明白白的围着一个伟大的永恒的使命在做。啊，这个意义大到一个程度，会使许多的人的生命得到增值，得到永生。啊，所以他非常知道他的价值，非常知道他来的这个意义啊。所以我们要给大家总结，这是一棵什么树呢？这就是主耶稣说的芥菜籽，芥菜籽长大了，其实就是这样的，也不是简单的松树啊或者香柏树，这就是芥菜籽长大的。所以一个人明白他的方向，每一天就是他成长的一个过程，最终他会长成参天大树这样一个这个芥菜籽给我们带出来。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带出另一个人生的选择，就是我明白我终极的东西，所以我就明白我活在当下。我当下，我每一天，我大概我知道我的人生，我可以做一个基本的选择：什么是 no， 什么是 yes， 啊，什么是 very yes， 什么是 very no。意思就是这个绝对不做啊，这个基本不做，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我坚决要做，我什么都不做，我这都得做。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明白当下。你就可以叫做明在当下，然后活在当下。所以明白的人呢，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气质，他有一种啊，这个很闲适的地方啊啊，闲庭信步的啊地方，他有一个安稳啊，安一个稳，总是我们说这孩子总是安安稳稳，他也不着急，也不上火，也不挣扎，也不在地下，哎呀，跟自己摔跤，也不这样，哎，每次看他都是安安详详的，安稳的，无论是男孩女孩。中国人很需要，中国孩子很少这种，无论是男孩，我总感觉中国人挣扎太多，戾气太多，哎呀，自己跟自己较劲，自己跟这环境上，而且很难安稳。一个人不能安稳，就说明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命运，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说啊，一个人很淡定，一个人很安稳的时候，这个人很可能是知天命。什么是安稳？这件事我做了，我心安；这件事我不做，我心安；这件不该做的，我做了，我就不心安。 不该做，应该做的我不做就行。所以他每天做他应该做的，这个人一定就行。他是一个安稳、安详、安静的人，给人安详、给人平安的人，给人定准的，我们叫靠谱。这人很靠谱，你就感觉你跟他谈话，你把工作拖回来，跟他相处，尤其是生活当中，你就觉得这样一个人活得明白的人。你比如说啊，这一点我大说一些大姐的见证啊，她工作24年，在一个学校就教书，所以这么多年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呢，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只有教书的才，我喜欢教书，所以别的东西都怎么样，我就是教书，所以她的职业给她安稳，也给我安稳，我总感觉她这个职业没有什么太大的增长，即使风吹草动也都是浮皮潦草，她没有。动他的元气，动他的根本，在最根本的时候，他知道怎么选择。就是无论怎么样，别人怎么去环境，哎，我做好我的本职，我做好我的教书啊。无论我多么繁忙，但是教书这个饭碗，我得丢。哎，这就是在职业上的一个明，他明明白白他在做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就坚韧。所以在生活、在气质、在他每天的生命当中，他表现出一种靠谱和安详；然后在他工作当中表现出一个很大的坚韧，就是遇上很多的外界的客观的环境的压迫的话，哎，别人啊，该抱怨抱怨，该走就走，该怎么怎么样啊，该辞职辞职，怎么样？他能坚韧，哎，我就守住了本分，因为什么？这个就是我的命定，就是我的业，坚韧。然后第三点是什么？很专注，专注带来专业，专业带来效率，效率带来了爆款，效率带来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我称职啊，我做的这工作对得起啊，大家对得起其他的啊，接受我服务的这些人，就是带出专注啊，他精益求精，甚至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不糊涂，来跳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他很专注。最后一点很重要，最后一点告诉大家很重要，很坚强。他的坚强不仅表现他自己坚强，而且他的坚强可以支持别人，他可以支持一个家庭，他可以支持一个教会，他可以支持他的朋友，支持他的同事。他在那个地方就是个靠谱的人，就是个钉子，就是个树，甚至是个栋梁。到那以后就定了，这个一人来。哎，大家都听，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很多的事工的领袖，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人，哎，这事就定了。他不惹事，也不生非，也不八卦，也不背后叽叽喳喳。他每次来，哎，就定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我觉得有啊。比如说，我们的姐妹学校，姐妹学校啊，我每一次跟婉珍姊妹谈话，我跟婉珍姊妹谈话，我总感觉背后她是安定的。就是无论你看三个孩子工作哎累自己啊也有自己的挣扎各方面的关系实际上都有挣扎，但是他做的一些事，每一次跟我谈话，基本上我是感觉他是一个成熟的人，他是个安稳的人，他是一个可以执着坚韧坚强的人，就是这么一个成熟的一个人，他的压力其实相当大，他的身体不是说多么强壮，但是很坚强。啊，他来了以后会给大家都有一个定力，他不浮躁，不多变，不漂浮，不轻薄，啊，不虚荣，啊，不八卦，不搞这些东西。啊，来了以后，我们先把一个正事谈完，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谈点别的，但是正事、闲事分得非常清，没有什么太多的闲板，对，这些坚强。所以，一个团队、一个朋友，你身边有多几个这种靠谱的人。这样的明白坚定的人，你是有福的。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失之交臂，常常不珍惜。我们生命当中就有这样一些人，他将成为你真正的身边切身的样板。我们反而有眼无，视而不见，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给大家也是两句话，一个叫明在当下。前程远大，明在当下，前程远大。一个明明白白的活在当下的人，这个人就是有前程的人。一个不明不白的，也是热热闹闹的活在当下的人， 无论他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还是热热闹闹的，还是啊离群所居的躲在一个墙角里的，无论怎么样，不明不白，你的前程开始，因为不知道你在想做，也不知道你能做什么，明在当下，前程。我们时刻都要警醒，这句话叫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了解环境和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现在的位置和我们的目标，这个活在当下就是明明白。所以最后给大家两节背诵经文，那一节非常重要啊。这一节我是跟小林弟兄那时候刚认识，我到各地都讲意向人生、使命人生，就是讲这个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句前半句啊，没有意向您就放肆。怎么意向什么？神给的默示，有神的加入。什么叫放肆？放肆就像蝴蝶一样啊，是没有靠谱的，没有定准的，胡来的啊，叫做一出啊，左一出右一出的，一会儿一出的，这样的一些人，这叫放肆。放肆有好多的含义啊，自己领导自己啊，我行我素啊，然后死亡啊，毁灭呀， 啊任意而为啊，都是放肆，都是希伯来这个词的意思啊。然后接下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起来读，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什么是光阴？光阴的原文的意思不是爱惜我们的时间，不是爱惜每一个机会。当一个人明白的时候，明明白白活在当下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啪就抓，一个机会来了啪就，所以才有那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什么叫有准备？明白的人呢，机会来了，这个朋友来了，婉珍来了，赵婉珍、张婉珍啊，王婉珍、刘婉珍来了，你啪一下抓，这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至少这是我的好闺蜜、好姐妹，我在她生命当中，我要看她有个定准，要跟她至少切磋学习，而不至于这些来完以后，最后神啊，你这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不恩待我呀？啊，我的身边怎么这么什么都没有？岂不是啊？神在我们身边放了好多的天使啊，所以珍惜光阴就是意思，你做一个明白，只要一有东西，啪，你就能看，你能看到神给你背后的属灵的一个画面啊，因为现今的时代性。什么叫邪恶？邪恶就是偏离了神的旨意，叫邪恶啊，走偏了，走入歧途了，叫邪恶。因为这个时代常常忽悠你，你被这个时代忽悠，成为迷途，成为走入歧途的人，你太容易走入歧途。所以，如果你不明白，你一下就走入歧途；如果你明白了，啪一下就把握住，明白了吗？所以我现在也有一个很奇特的，当我灵性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我定睛一看，保罗定睛一看，阿桃，不要再跑了，赶快回来，胡弟兄，不要在那了，做一个有意的，把神给你的恩赐，这么好的一个恩赐，这么好的一个生命，做神的伟大事业的 CEO， 不要在世上搞一些什么东西，神绝对不亏待你，不仅现世，而且未来不亏。哎，我现在就是这样，我不说啊，我里边啊就好像有火烧一样。我就想说，我说没有太多的杂质的，所以说的行，大家也能接受，而不是认为我过多的干预你的私生活啊。我们有太多的私生活，什么叫私生活？迷迷糊糊的生活，什么私生活？就是被现今时代邪恶充满的生活啊。什么私生活？常常被这种邪恶导入误区的、导入歧途的生活，就叫做私生活啊。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留太多私生活。哪有这么多私生活？私生活有什么意思啊？弟兄何不同情，何等善哉？所以我要跟李贝亚、切尔不是啊，要攻破我们每一个人私生活的营垒。哪有这么多私生活？哪有这么多东西？啊，一个人不突破自人的小的私生活的圈子，不可能有伟大的 nobility， 一个骄傲的、尊贵的、荣耀的、贵族性的性格。你最后就被私生子最后扼杀啊，扼杀致死，扼杀致残，明白吗？所以我们凡是人际的维度过分的强调自己的私生活的人，记住啊，人到了中年你还强调这些，你还突破不了， 可能你没有太大出息，即使你的智商再高，你的情商再高，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交错，有所书告诉我们，各就各位，各尽其，它是一个协同，而不是一个厮守。记住这个道理，什么是厮守？如果大家还不懂啊，我就用最后这封照片给大家，最后一个 bonus 啊，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启发。这是真实的照片啊，这边是什么？是49年解放军攻入上海以后，攻入上海以后，然后沿街睡觉，沿街吃饭啊，就是这样的吃饭。沿街吃饭，那边呢是国民党的视频，国民党视频的照片，这都是很写实的照片啊。我就是随便选出两个照片。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生活在47年、48年、49年，还有50年代初期，你会感觉那个青年人的气质，两眼是放光的，整个的面颊是真正的青春洋溢啊，是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他虽然没有找到一个终极的一个真正的真神，但是他的生命是在一个理想、在一个盼望当中的，所以他也是精神气质是不同的。那个战士同样都是农家子弟，雄赳赳气昂啊！所谓的大刀脚也是解放全国，哇！他带出那个向前向前那个劲头，是非常可怕的。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你又没生活在那？因为我父亲就是那样，因为我父亲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共产党的士兵，那些小战士17岁、18岁就是这样，真正的啊，这个前赴后继，真正英雄。他知道他自己啊，要为着一个超越他小我的光明的事业去做，所以生命一下就被激发出来，活的真是灿烂。同样是农家子弟被抓壮丁，他也不明不白的为什么要打仗，最后打仗拴上手啊，过来过来，这样走，最后给他枪，他都不知道怎么打枪就上去了，上去了以后打仗，底下就说啊，枪抬高一寸，该打是棒棒往上放枪。放完枪以后，共产党又在佛罗大一交枪就完了。所以这样的军队，他怎么会带出那种精神呢？没有。但是奇迹就发生了啊！74师那个时候是国民党政变师啊，就是所谓的张灵甫那师，就是孟良崮战役那个政变师，那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军团。结果把那些打下来以后，你要还有一些俘虏，结果这些俘虏啊被。一感化一教育啊，就成为战士。然后陈毅就给毛主席打了电话啊，打了个报告，就说这个收编俘虏啊，实在是太赚钱太棒了啊！因为什么呢？我们省去了这个训练啊，他都是会打枪，而且有的时候还是炮兵啊。当然从，共产党和毛泽东那时候，他就是有这个方面的，因为他知道。这个阶级嘛，他这个不是跟老百姓，不是跟这个穷家子弟做的啊，所以很快的，共产党就把这个东西介绍了，所以共产党就越打越多，就打一仗，共产党的军队就说打一仗就军队说，蒋介石就培训啊，都培训完了，培训完以后没有多长时间都变成共产党，这样，他坐那儿稍微一转变，哇，这些人的调转枪头，哇，都雄赳赳气昂，也有的是真正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样的就是你知道共产党做的时候先做什么呢？先弄完以后就坐下一口思甜，就是说地主老财怎么对，对不对？你们这到底为什么怎么的？对对对，叫这政治觉悟一起来，然后发枪，然后调转枪头打，啊，马上就起来，就这么简单。然后一唱军歌，哇，就是所谓的王弟兄这种音乐，因为音乐可以把人的潜层的一个密码给调，哇，大家都起。结果。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也是我爸给我讲的，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邻居里边就做几个这些啊所谓的老干啊，后来我爸爸偷偷跟我说，他是47年国民党过来，他是48年国民党过来，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医，哎呀，这个投降过来，后来都是成为共产党的干部，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能知道这个道理了吧？就是人生。你要有方向拉着，要超越小我，超越此时，超越这个空间，带出关系，带出目标，带出伟大的理想，带出意义，你的每一天 眼神的不同。所以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孩子就是迷茫，两面，无论是独生子女躺平还是幸福生活，都是迷茫啊！迷茫的背后就是软弱啊，就是生命没有章法，浪费，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最后给大家两个选择啊，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叫做蒙昧不仁，糊里糊涂，浑浑噩，蒙昧不仁。有的人说我不明白，我现在做，但实际上你是被一个崛起，被世俗，被别人干扰啊，所谓的啊那样的一种俗气给吹的，像一个大的一个气球一样吹起来，没有太多的东西，所以你要重新想你的目标真正有意义是神给，跟神有关系。蒙昧，还有一个人生叫书写历史。最后我要用罗斯福总统一句话，罗斯福总统他当了啊两届第二届总统的时候，那时候德国开始咣咣咣咣咣打仗，他喜欢历史，他身体又不太好，要坐轮椅，他说哎呀我该退休了，我该退休了啊，我退休以后我自己喜欢历史，读读历史，写点历史吧啊。总统，美国总统一般有的时候写着自己的自传，结果这是希特勒开始打波兰，然后打下来。你猜这个人多么有历史的洞见。他说我不退休了，我不但不退休，我还要连选。为什么？他说不是我读历史的时间到了，而是我书写历史的时候到了。我罗斯福，我要走进历史，我要影响历史，我要成为改变历史的一个人物。就是历史觉悟，真正是伟人了不起。凡是英雄人物，他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历史感。只有浑浑噩的人，他认为啊，这些那是空话，这些个空话归空话。每一个这个有历史感的人，大到一个历史性的英雄，小到你的生命改变，每一个人最终都是按照历史的书写来交给神，最后神按着给你的恩赐给你打。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给我们的奖赏不是我们的说打胜绩，神是打桥牌，神是按照桥牌，多给的多要，少给的少要，没有的不要，是这样的。如果神给了你很多，你没有活出意义的话，神认为你很低。如果神给你的不多，但是你明明白白活出了个历史，住下了历史，神给你很多，甚至超过那个恩赐很大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给你5000两，最终要按5000两的这个角度去问你要回报的啊。所以我们的回应诗歌啊，主为何？主为何？这是小林弟兄，还有我们的谭弟兄啊，我们三个人其实都是，至少一度是都是唐粉啊，在唐，这是唐牧师的事。小林弟兄，你要不来啊？上面代唱、现唱还是怎么？你愿意吗？亲爱的主，你为何？可以吧？那待不了你，那你就放声唱好吧。那个这个谭弟兄你也唱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感谢赞美你的保守，让我们也是相对的比较淋漓尽致啊，比较充分甚至淋漓尽致分享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带给我们的原则，也赐给我的感动和光照。我们愿意这些带有哲思的、带有智慧的、得以引导我们一生的，不仅我们一生，影响到我们周边的圣徒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下一代的关系的，这样一些人生的基调、人生的真正的总的原则，能够从很小的时候深入我们心，让我们在一个动荡的、在一个世俗化的、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当中，我们找到绝对、找到标准、找到永恒、找到超越，我们的生命被这样的意向使命拉起，带出我们每一天生命明明白白的、有动感的活在当下，而不是浑浑噩噩的活在当下。求你垂听我的祈求祷告，赐福我们所有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阿门。